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今天是6月1号星期天，
六一儿童节。
对啦对啦，所以呢新田跟文慧呢就邀请所有的小朋友们上来这一辆无限飞行号，哦，这一架无限飞行号，一个小时免费的来听我们安排的精彩节目。
是的，有我们会心一笑在这里和你一起，文慧跟新田。
对了，刚才说了我们两位小朋友嘛。
哎呀，我们也是小朋友啊。
对呀，我欢迎小朋友，因为今天是儿童节嘛，那可能有大人要提出抗议了，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也要听啊。
对，就今天嘛，就今天可不可以呢？今天做小朋友，做回小朋友，行不行呢？
可以的，
可以的啊。那就是呢有一颗童心，那还有就是保持小朋友那种单纯的心，
还有那种渴望的心。
对了，所以呢当你呢用这样的心态呢上来这一架无限飞行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今天的节目怎么那么样的顺耳呢？
是的，
今天的节目怎么样的啊震动我的心呢？
好厉害，我们的节目
因为是带着童心来听的。
是的，我们怎么样呢？从这些旧有的栏目当中呢，哇，发现新世界，像是小朋友常常发现新大陆一样。
对对对，哎，为什么这个新田的声音听起来跟往常不一样呢？文慧的声音听起来也跟往常多了一点味道呢？
多了一点童真吗？
哎，对了，所以呢就是呢透过不一样的心态来听呢这个星期天播出一小时的无限飞行号，你就会觉得有分外新鲜的领受啦。
好的，哇，今天也要特别的兴奋一点，因为小孩子的精力总是无限的嘛。
对对对，好，那今天呢有诗篇导读来自于呢青青师母，我们的进度是到哪里啊？
到了这个诗篇95篇7-11节。
对了，那另外呢黎医师问诊，黎医师问诊呢，我们的嘉宾黎医师啊很辛苦的，常常是他下班之后呢再跟我们还有听众连线。那么今天呢他是跟一位方姊妹。
对的对的，哎，而且呢留意一下我们黎医师的问诊呢已经到了199集了，
厉害了
哇。很，
如果每一个星期出现一次，他就是出现了
不止199次，因为还有科普嘛。
不是啦，每个礼拜出现一回嘛。
对啊，
所以100多少集啊，99，那一年52个星期，换句话说他在我们节目中已经出现了多少啊？
哎呦，我
三年多了，
好啊，文慧老师，
三年多了，
好难，还要考数学题。
我今天很开心，原来就很像那个小时候在班上，我考了最后倒数第二名，还有一个倒数第一名。
数学我是很差的，
那就是于新田倒数第一名，
我
是倒数第二名。
但我是这么看的，文慧老师，同一个数字199呢，我就看哈，这个黎医师
还差一集200吗？
对的，
你鼓励他再做一集吗？
但是我也看他是在我们无限飞行号呢，服务了199位的听众朋友。
哎，不止
啊，
因为有些是没连线，是科普嘛，对不对？
对对。
那
有些是没播出的。
对，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就是呢，他的问诊透过节目的播放
是
不止199位，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得到帮助了，对不对？
真棒。
对，
嗯。
那反而我的就是比较实际了，199次播出，换句话说，他在我们这个节目已经
3次，
对，3年多了
啊，
是不是很难得呢？
是，
因为我们知道后来黎医师呢，就是到了这个大西洋还是
岳阳啦，反正就是
岳阳做节目，真的很难得。他还是呢心里挂着亲爱的听众朋友，
是背着时差。
对了，再来就是呢新田跟文慧的健康码起来啊。那今天我们会谈谈呢这个
好吃的，
对，好吃的啊，特别是哎，
那不一定好吃，哦，
有人不喜欢，
对呀，
哈，文慧就不喜欢呐，
哦，
所以呢，哎，我虽然不喜欢，但为了大伙儿呢，可能有喜欢的，
还是忍一忍啊，鼻子捏紧。
究竟我们要说什么呢？ 呢就是榴莲嘛。咱们中国人有一样食物很像它，叫臭豆腐。
哦，对哈，
有人喜欢臭豆腐，有人不喜欢。那同样有人喜欢榴莲，有人不喜欢榴莲，但榴莲真是个好食物。所以呢今天我们还是会谈谈它的。那真的请您呢打开你的耳朵，好好的听我们的节目。
好的。
不过说起耳朵，那今天因为是六一儿童节，又说到听节目，我们要来关心呢一群呢听障的小朋友。
是。那我们特别呢就分享这一个的新闻的事情。
对，我们先来看看呢中国的这个小朋友听障小朋友的情况啊。那从全球来看，全球呢先天性耳聋患者呢高达2600万。那么咱们中国呢每年新增的3万听力残疾儿童，每年呢新增3万听力残疾儿童，60%都和遗传有关系。所以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个小朋友呢，牛牛，他就是呢跟遗传有关系的，
是
听障啊。他在2岁之前呢，是生活在一个无声的世界。那么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呢，父母呢就为他报名参加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跟一个团队他们所展开的一项遗传性耳聋基因治疗临床试验。没想到呢生命的奇迹就此开启。仅仅一个月之后，诶，牛牛全聋的孩子竟然呢重获新生。这个声呢是声音的
声。
对了，好棒好棒啊。那其实呢这个团队跟复旦大学他们所做的研究呢，从2022年
开始，
对，首例，对不对？然后到今，不是今年了，去年2024年6月就帮助了多少位小朋友啊？
帮助了5名啊，平均年龄呢仅4.1岁的听力残疾儿童，
就是4岁的小朋友了。
对的，这个双耳的听力呢明显得到了恢复，而且呢言语的功能还有声源定位的能力呢也得到了改善。
真的很棒啊。那其实呢这个专家告诉我们呢，就是说呢这个听障呢是有程度的，像我们的视力也是一样嘛，对不对？
是。
轻中度听力损失患者呢，他是可以佩戴那个助听器的。那么人工耳蜗呢，主要是适用于重度以上。那么使用助听器效果不理想的这个感音神经系统耳聋患者，就是说其实他不是太严重，但是他的这个感音的神经系统可能比较弱，
受损或者是
对，所以他听用这个助听器也不理想。那么最佳呢方式就是植入那个
耳蜗。
对，是念耳蜗啊，不是耳蜗啊，耳蜗。好，那年龄呢是1到6岁。那所以呢越早植入越好。那么复旦大学就是跟这个团队他们在研究怎么样呢，透过这个基因工程能不能帮助这些人呢植入耳蜗的时候呢就减少一些的副作用或者不舒服，让这个植入的年龄越早越好，对他们的这个听力恢复是效果更好的。
而且这些产品呢越来越讲究，就是外观呢也要漂亮，功能性要好。
对，是的。所以呢我们在儿童节的时候呢也一起来关心呢这一群呢听障的小朋友。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95篇7节下到11节。
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玛撒的日子。那时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知道我的道路。所以我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听神的话。 集体崇拜绝不应该陷入到无序的且无休止的欢呼和呐喊中。欢呼只是为了表达我们对神的崇敬，而不应该沦为我们宣泄情绪的工具。同样，跪拜神唯有出自清洁的良心和虔诚的态度，而不应该沦为表达自我前进的标志。我们当向人敞开的是我们的生命，而不是我们的膝盖。那些带着兴奋的心情大声歌唱、举手欢呼，却在听到时低头沉睡的信徒，或许还没有明白崇拜的真理在于聆听并顺从神的话语。那些只愿意躲藏在暗室之中跪拜于地，追求与神亲近的信徒，也同样当思想聆听并顺从神的话语在我们的信心中当处的地位。诗人在此迫切地呼吁以色列人，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这里的听不只是听到，也是听从，因为他们的先祖虽然听到了神的话，却没有听从，结果在旷野中屡次试探神，最终倒闭在旷野当中，无人进入神的安息。他们一路走来，都曾经在红海边欢呼神的作为，也曾经在何烈山在神面前低头跪拜，唯一缺少的就是听从神的话语。他们就好似主耶稣口中的那些无知的人，将房子盖在沙土上，当暴雨袭来，房子便彻底倒塌了。亲爱的天父上帝，唯愿我们都能爱慕你的真理，喜爱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及和平，使我们在你面前不只是有情感的崇敬，也愿意细心聆听你的话语，并且听了也能够明白，就使我们的生命结出百倍的果实。恳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胜过我们肉体的软弱，能够在每日的生活中常常诵读并默想你的话语，并且靠着圣灵的帮助能够顺从你的真理，使我们的生命有根有基地被建造在你的真理之上，帮助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使我们因为常学习并顺从你的真理，就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Oh,
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善意，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
是书香远地的节目主持人刘文。在圣灵的九种果子当中呢，我最羡慕的是忍耐这个特质哦。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最缺乏这个特质。从小我是一个急性子哦，很多事情总是希望快快快，
忍耐忍耐。
但是在信主之后，我发现忍耐等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2025年，我刘文和你一起努力多结果子。
苦读中医专业，坐堂行医数载，
延续前辈脚踪，解答病者疑虑。
飞行号医馆，黎医师在线。
哎，方姊妹。
哎，你好。
对，这边有黎医师。
哎，方姊妹您好。
黎医师你好。
你跟我们说一下你想问的问题吧。
看中医的时候，他就说我气血不足，然后肝火旺。我要大大的时候没有力气。胃呢是糜烂性胃炎，中药吃的多了更不好，这个胃就更不行，每天都要吃那个胃药。
有糜烂性胃炎，就是长期都有药吃药。
对，不吃、他就难过，胃胀，不能吃饭，只能吃药。现在医生就叫我吃饭前吃那个蠕动的马地林，然后是康复新药，康复新药，这样我吃了一个星期，胃还可以，也能吃饭。
嗯，
中医不敢吃了，一吃中医就反胃。
那你现在最主要想问的是问什么问题呢？
一个就是湿气重，
湿气重
，
对，嘴巴黏，就是说每天早上它嘴唇很干，但是里面就是很黏的意思，
很黏，
嘴巴很干，对对对，黏在一起，嘴巴干，然后呢，最大的问题就是我要大大的没有这个力气，
不够力气，
没有力气，要用很劲。那我又怕这个心脏不好，用了太过力了，又怕心脏不好，反正要用很大的力气。
但是你有没有查过心脏？心脏有没有说有什么问题吗？
心脏大问题没有，大问题他说没有，因为我做了，做过这个就打药水进去的，叫CT 啊，
做了照，
他做出来没什么，对。做出来
心脏血管没什么问题是吗？
对对对对对，就说有一点点，不是说血管，就是说我身体上血管有一点点这种斑痕，一点点，不是像很大的斑块点，点，他说问题不大。那么一个医生叫我吃他的，一个医生叫我不要吃，我干脆就不吃了。
嗯，
这个医生叫我预防，他说你吃他的。
对，因为你胃不好的话就比较麻烦，再吃这个药就比较麻烦一点。但我听你说好了，你主要是说湿气重，就嘴唇干，口里面很黏是吗？很腻，很腻，就
有时候
也没有力气。但是你又怕心脏不好，但是查过你心脏也没什么问题。就是我听你说的话，这个跟主要还是这个气虚湿重，就是我估计你的舌苔厚吗？就是你自己也知道厚吗？就是你自己看舌头是白白的是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自己感觉都不舒服，舌苔，我每次刷牙就要刮的。
要刮舌，
其实那刮也没什么用，刮舌苔刮了以后，其实那个湿气还在里面的话，它一样会吐出来那个舌苔。但是这个舌苔这个湿气重，其实就跟你的胃都是同一个问题，就是整个脾胃不好呢，那个水液就是我们人体的水分就不能好好的运转。就会停留在我们的胃肠里面，就是我们说的湿气。湿气重的话，也会感觉自己老是觉得很累很重，觉得提不起劲。但是这个跟心脏是没什么关系的，所以你也不要怕，是不是？有时候我多走几步好像很气喘啊，这个其实就是气虚，但跟心脏也不一定有关系。如果你查过说你心脏没什么问题，就不用太担心。我们最主要的就是听你这么说，还是要补气和祛湿。我估计这个糜烂性胃炎也是有一段时间了，是吗？就很长的时间，
好多年了
，对。对，
四年
就是这个问题会引起这个湿气老是去不了。
对，
我觉得饮食方面这个湿气，我们可以用一些茯苓啊、白术啊这些，你也可以多吃一点。这个胃气呢，也可以加点陈皮。我不知道你用不用这个陈皮啊？
用啊，我陈皮泡水喝，女儿给我买的。
对对对对，这个陈皮它是很好的。化胃气就是理气，就是让那些胃气跑出来，它也可以化湿。当然，它好，只是一个食疗了，你不能把它当成药来。
问一下，
就是
医生，
那个方子妹，对，
我问一下，我那个陈皮，它买的那个是干的陈皮，泡水喝，对这个湿气、对这个胃都有好处吗？我想问一声。
对对，就是有好处，所以我才提议你就喝这个陈皮水。因为第一，陈皮理气，
你不是说经常胃胀吗？嗯，就陈皮就理气，就让这个气能排出来。第二就是陈皮有化痰祛湿的一个作用，就是你舌苔很厚啊，你喝陈皮水也是对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对你两方面都有好处。当然它不能是算是好像喝药一样，但是就一个食疗方面它对你有好处。也是需要时间慢慢来调养呢。第二呢，我也觉得你可以适当的喝一点，泡点黄芪水。
黄芪，
但是你不要太多。
对，我以前经常一喝，喝的多了就火气大，溃疡啊。
对对对，
没办法。
我明白，你就不能喝太多，因为你湿气很重。但是你就因为说没有力气啊，整个人就湿气重，你也是呢，你大概就放5克。就稍稍放一点，也一起泡水喝。
哦，15克。以前我也问医生，医生叫我每天烧15克黄芪，我拿那个秤的，喝了一大。
我是怕你上火。
对对对对对，上火。你说了一点都不错。
所以
是的。
你就少放一些，如果觉得能接受，你再加一点。其实也一点都不多，15克不多的，但是你就先慢慢来。就一点一点的这样，看你能不能接受。
每个月第一周，星期四早上9:30到11:00，李医师问诊专线1322-9966-322，请记得哦，准时挂号。
我是李医师，愿神祝福大家身心灵，一天信似一天。
医师啊，我想问你啊，我是不是拿几种中药泡水喝，不要烧，不要很多的中药，专门
对
我。我经常听你，
因为
跟人家说，
你刚才也说了，你不敢喝中药，因为你怕胃受不了，就是胃不舒服。我明白，就是给你多了不是不好，但是你胃受不了的话，那也没办法了。这个胃不好就是有这样的，只能一点一点的补上去，就一点一点慢慢的调养。你胃的问题因为好多年了，不是说一天两天的事情，你也急不来的。
从年纪轻到现在。
对，我明白这个肯定，你说糜烂性胃炎肯定不是一两天的事情，这个已经是很多年的累积起来的。所以只能是调养。我们讲的是养，就不是说求很快的把它治好，这个也是不太现实的。只是慢慢的把身体养好。
对，那我就想问你，我现在主要就是一个是气，一个是胃，这两种。
对，
你可以帮我配什么？要不能太多，就少一点，我就当水喝，我就像烧水一样的烧好了，每天喝一点喝一点，有没有这样重要？
好，就是刚才我说的黄芪、陈皮
、
对，
还有呢，
如果可以
茯苓，
就加点茯苓。
茯苓、
白术。
白术还是白术？
术，白术是那个术，是手术的术。
手术的术是吧？
对，
白术。
我再请问一下，白术我有好多，因为以前我把它磨成粉做什么饼啊，做什么糕啊，这个有用吗？
那是白什么？
白术。他说茯
苓。茯
苓。
哦，茯苓，我讲错了，茯苓。
哦，你用茯苓做饼做糕。
白茯苓可以啊，就是你加一点，因为茯苓它是有健脾利水的作用。
哦，这么好的作用啊。我有好多。半斤
可以，
半斤等于
可以，就是我刚才说，就是茯苓、白术，就是那个茯苓，你已经有磨粉了，你就加点进去泡也可以，
可以把它烧水喝。
对，
烧水喝
可以。
还有就是说，我去配的话，5个药医生就会给我配，那么我已经算下来了，已经有5个了。
你是说5个？不是吧？应该是你泡水的话，这几样都可以加进去的。不是单独的，
就是说烧水喝呀，一定要5个中药，因为我可以去叫医生配的，茯苓、白术、陈皮、 还有一个是黄芪，
嗯，
已经四个还少一个，你能够再加一个什么药？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你用这一些就好像上成是食疗，就是你这一些你多吃，
对对，食疗，对，我就把这药烧水喝，大每天就大茶喝，一块嘴干了喝一点，一块
其实其实对，其实方姊妹啊，我对李医师讲的理解就是，这个不是药，这其实就是你平常，像我现在每天也是喝一大壶那个黄芪加花芪参加陈皮的，我就把它当作水喝，好像我们泡茶喝一样。你也你就
也这个意思，对，
你就把它当泡茶的。所以呢，你的意思是说，哦，你去中药店请他帮你弄成像小茶包这样子，一包一包的，到时候你就你也方便就丢进去，然后再泡茶喝或者是煮茶喝，这样是不是？
是，我因为为什么这几个药我都可以到医院去配的。医院不有五个药，他就配给我了，我就方便了。他一小包一小包的。
哦，一定要五个吗？
对呀、啊。
哎，如果只有四个，他不帮你配吗？
我没想到，
对对对对，不是，那就要配好多好多了。
哦，
那我
明白
多嘛？
明白，你的意思是
说？还有一个叫魅魅什么？还有一个以前我也听医师说过的，叫麦冬吧？
麦冬。
对啊，我也听李医师经常喝。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如果到医院啊，因为医院配药也比较便宜，然后又
方
便，又可以帮你配好一包一包，你回来就直接泡泡茶喝。
对对对，
哦，明白明白。好，所以你知道了，刚才医生说有什么呢？有陈皮，有黄芪，
但是
还有茯苓，还有
白术，
白术。你希望再加一个是吗？
是啊，
但是我就建议不要叫麦冬，因为麦冬是养阴的。如果你湿气很重，就是舌苔很厚啊，就不要用麦冬。
哦，那用什么呢？
其实我
麻烦你了。
其实也可以带点麦芽。
哦，麦芽，对，
麦芽。跟麦冬是完全没关系的，但是麦芽是帮助消化的，看你胃消化怎么样。如果你消化都不好的话，你加点麦芽也可以。
嗯，麦芽，他们每一样
都。我刚才说的都那些，除了就陈皮和黄芪味道比较重一点，其他都没什么味道的。
对，我这烧水喝还可以喝一点，我再加一点红枣，这个味道更好。
红枣？
什么红枣？
红枣可以吧？
红枣也是，
因为
你不要放多。红枣它补血，但是它有点上火，容易上火。
对，我知道，有点上火。要么我不放红枣，我放蜂蜜，可以吧？就是说，有的时候我想喝起来好。
蜂蜜是你是想调味还是？
对，他想喝起来好喝一点。
调味
啊，
对，就这个意思。
你稍稍放一些，它蜂蜜呢，它有一点通便的作用。但你也不要喝太甜
了、哦、对对，不能甜，我甜的也不能吃，我现在简直是不吃甜的。
因为你胃的问题，对，我知道你胃的问题，很多东西你吃都不舒服，所以就
我告诉你，你现在真的很艰苦啊，吃菜都是随你煮的，吃什么东西都不用你炒的。
嗯，
我真的以前喜欢吃的现在都吃不了。
嗯，
所以他们都想不通，我吃这么清淡，我不放盐都能吃。现在，
所以你就想，你就想要喝的有一点味道。
对对对，因为有的时候医院配的中药和药房店买的一是一样的，他们都有一股药味。
嗯，明白。
我就怕这个药味难过，说有的时候呢，我就放一两颗红枣，好把这个味呢，就是味道。哦，减轻一点，中药的味道就减轻一点，喝起来就方便好多。
嗯，
否则喝的时候、中药味太厉害了，这个胃又不舒服，要放胃，就这样，为难你一次了，不好意思。
哦，没有没有，就是少放一些，你就小小就当成一个调味就行了。
对对对对，
不要不要太甜了就可以了。
好的好的，谢谢。 最主要现在我知道，一个就是胃的毛病，一个就是湿气的毛病，就是中医是说我肝火旺，气血不足。
嗯，好。
其实呢，这个胃跟湿气都是一个问题，就是湿气好了，那个胃就好了。
哎，你说的真不错。有的时候的吧，我感觉好像嘴巴里面没有这么严重的湿气啊，真的胃就好了。胃它自己会在里面响，咕噜咕噜响，我就知道这个胃在里面就蠕动了啦，就好多了。还有的时候的它胃堵着，好了，那湿气就更重。所以我最主要是这个毛病，湿气很重。那有的时候我也一直听你说叫人家吃逍遥片啊，逍遥丸，
逍遥散，
补气的逍遥散。那我逍遥片，我今天同我邻居帮我到医院去开的逍遥片，他也是说气血不足，我是不是我这个气血不足是不是可以吃呢？我就想问问你医师啊。
这么说啊，你气血不足，逍遥片或逍遥散呢，它本身不是针对气血不足的，但是针对气血不足的方子很多，但主要是我是怕你胃受不受得了。你刚才都说了很怕吃中药，因为胃受不了，所以我建议哈，暂时就吃最简单，就好像喝茶一样，不要太浓，不要太多的，就稍稍慢慢慢慢的养，就不要说，哎呀，我又试一下这个，试一下那个。我主要是怕你胃受不了这么多，那个加重了胃的负担。
所以呢，你就听李医师说的啊，先去医院配刚才讲的那个五个方，然后一包一包喝一阵子，慢慢的养。我注意到李医师跟您讲的时候呢，强调一个养字哈，调养那个养字。那养一段时间以后，看看效果怎么样，你再告诉李医师好不好？
好的，好的，
好
的，
好。那愿神祝福你啊，方姊妹。
好，谢谢龙辉老师，哎呦，好开心。
好，愿神祝福你，
再见，
再见。
谢谢，我们也祝福你们。
好，
再见。
好，谢谢。
我有平安如江河。泉源在我心，我有喜乐如泉源，我有喜乐如泉源，我有喜乐如泉源在我心，我有喜乐如泉源。常常喜乐，我要常常喜乐，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神所赐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的一切。常常喜乐，
喜
乐的心乃是良药。无限飞行号的听众朋友们，我是李医师，愿神祝福大家身心灵一天信似一天。
神所赐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的一切。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节目无限飞行号。
常常喜乐，
六月一号傍晚的6:41，现在呢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无限飞行号一个小时的节目，6:00到7:00。那么星期天啊，这个是儿童节，在这里呢有两位小朋友跟您共度一小时啊，大朋友叫文慧，小朋友呢
新田。
对了，
我都不好意思出声啦。
我都好意思说，你为什么不好意思呢？
因为
我在你前面挡着，所以你不用不好意思。
谢谢文慧老师在前面。
我鼓励大家就是呢，
是
不要只在六月一号呢有童真、嗯、有童心。
是。
因为主耶稣也说嘛，希望我们呢能够像小孩子回转，像小孩子，不是要我们呢这个身量各方面像小孩子，那是不可能的，而是指我们呢有一颗单纯的心啊，有童真啊。
哎，文慧老师，
怎样？
我等一下说，你不要说我啊。
嗯，
我们良友电台也有童真牧师。
对呀、啊，大家都知道啊，我干嘛说你呢？你又不是说子虚乌有的事情，对不对？
因为这个接下去太。嗯，
太怎么样？
就是太烂了嘛。
哦，这个梗是吗？哎，我向来不嘲笑别人这一方面的啊。
好的。
哎，除了万峰老师以外，
哦，
那刚才我们听了李医师跟方姊妹的连线，嗯，如果你对李医师和方姊妹连线当中所提的，哎，你自己有同样的情况，嗯，或者是你可能延伸出去有一些问题，都欢迎您呢可以透过电邮短信来询问的，我们会转给李医师，又或者你亲自的询问都行。
嗯，
那亲自询问就要记住一个月一次的李医师热线，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时间是每一个月的第一周，
对，
星期四，
那就是下个礼拜四吗？
没错，机会来了。所以呢，嗯，赶快呢在你的日历打圈圈圈起来，嗯，就是6月5号、嗯，下周四早上的9:30到11:00。
对了，所以记住啊，6月5号下周四早上几点呢？
9:30到11:00。
答对了。
婆婆加妈妈，叮咛加嘱咐，一点科普，一些补充，
无限飞行号和你一起
健康马起来。
我们看到呢，我们的小班长啊，就是劝慰子，
嗯
啊，很多的老朋友应该都是挺熟悉劝慰子啦。
对，
那么新朋友要告诉您，这是我们的一个铁杆粉丝啊，
小班长。
对，他就说了啊，他说在群里团购金枕榴莲19.99一斤，嗯，便宜一下，如果再往下降降，我就吃一点，一年吃一回榴莲。哇，原来劝慰子喜欢吃榴莲啊。
嗯，
好吧，那我们今天就来谈榴莲吧，因为夏天呢啊，这个最火的水果就是榴莲。
是的，
那吃完榴莲有人就要去吃山竹。
口香糖吗？
不是山竹，因为要降火。一个是水果之王，一个叫水果之后。
哦，
国王跟王后。对，
我以为呢要这个退避三舍，你知道，哎，
没关系的，这个有人还是很喜欢闻榴莲味道。那文慧就敬谢，
嗯嗯，
就不想了，
敬而远之啊。
对了，那这个榴莲其实它有历史了，为什么我们叫它榴莲呢？
嗯，
话说明朝时期，就郑和带领这个我们的
下海呀，
啊，对，我们的海舰队下西洋，到达如今的东南亚地区。哇，在品尝当地食物的时候，对其中一种一年一熟的水果，
嗯，
大为赞赏。哎，因为他离开那里就没得吃了，
嗯，
所以他就很留恋，
哦，
那个味道，
留恋忘返啊，是吧？
对，他也没返过回去了。
对啊，
所以呢，后人就取其谐音，
哦，
称这个水果叫做榴莲啦。
嗯，
好了，所以呢，这个榴莲呢，啊，就进入我们中国人的视线，那让许多 榴莲爱好者为之疯狂。最新数据就显示，哎，2020年，大家还想到2020年是疫情
了、
疫情期间，
对，
但是我们还是吃榴莲，
吃掉了57.5万吨的榴莲。 哇，
很厉害吧，价值
超过了，不知道多少辆卡车，真的是，
对，这个价值超过了140亿元、
因为榴莲的这个价格是挺贵的，
对，不便宜啊、那么郁达夫这位呢，哎，这个非常有名的作家、他就形容榴莲呢，有如呢臭奶酪和洋葱混合的臭气、又有类似松节油的香味，真是又臭又香又好吃。
那到底是臭还是香？
所以我觉得郁达夫应该是喜欢的、那就像文慧呢喜欢臭豆腐、但是你问我臭豆腐好闻吗，我也觉得不好闻，可是闻起来就是那么样的香啊、真是好复杂的心态。好吧，那我们就说这个榴莲为什么有这种味道呢？有一种类似好像臭鸡蛋的味道啊，
发酵的一个味道。
对，
这种强烈的气味呢，也是为了要吸引动物来吃它哦，达到呢传播种子的目的。
对了，
另外那个榴莲当中含有脂类的化合物，也让这个榴莲的香味更浓郁了。
对。那么当然呢，榴莲呢，因为它里头的一些特殊的元素，使它有那个臭鸡蛋的味道。那我们呢，在吃的时候呢，其实是通过两个途径，让我们感受到它这种特殊的味道。第一个就是我们口腔嗅觉改变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口腔会连通我们的鼻腔，将味道呢传到嗅皮细胞，所以呢你吃的时候不但是你闻，你觉得整个口腔好像都闻到了它那个味道，对不对？
是的。
再来一个是什么呢？
跟基因是有关系的，
因为
遗传基因。
对，因为我们的嗅觉也是决定于我们的基因嘛，对不对？
对的。
所以当我们吃的时候，为什么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呢？其实跟我们的基因是有关系的。
对，就是大脑它反射到我们的这个嗅觉神经。
对，然后我的嗅觉神经告诉我我不喜欢、好了，我就不会吃了。好了，那我们说了，这个榴莲既然被称为水果之王，那它应该是相当相当有营养价值的吧？
没错，
总不会除了好吃还有好闻之外就没其他价值。No, 它是有很高的价值，营养价值的。
没错，100克的榴莲果肉当中呢，就含有了蛋白质2.6克，脂肪3.3克，碳水化合物、糖类啦有28.3克。
这个是比较这个笼统的说法，我们比较细的来告诉大家吧。首先呢是叶酸含量高，那么榴莲的叶酸的含量呢是所有水果中的最高的，比大枣啊、火龙果呢还要高4倍，比苹果高30倍。那备孕的女性还有老年人可以适当的吃一些榴莲，这是叶酸含量。再来一个是什么呢？
微量元素硒，这个呢是被誉为长寿的元素、
就是硒，
不仅呢能够增强这个免疫力，还有具抗氧化还有抗氧自由基的作用，可以预防癌症，对心血管具有保护作用。
好，再来一个就是呢氨基酸种类齐全。那榴莲里头呢含有7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其中呢这个谷氨酸呢含量特别高，能够调节我们身体的免疫功能，还有让我们代谢平衡。
然后呢就是这个脂肪含量啊，刚刚有讲嘛、但是榴莲当中它是好的脂肪哦、不仅呢可以增加榴莲的适口性，还对心血管有保护的作用哦。
好，那刚才谈的好像都是比较从西医的角度、对不对？那咱们中医又怎么看呢？《本草纲目》就有记载，榴莲可供药用，味甘温，无毒，主治暴力和心腹冷气。暴力就是突然之间拉肚子啊，就是痢疾嘛，
腹泻啊。
对，中医就认为榴莲是可以滋阴补阳，改善寒凉体质，对改善痛经啊，女性也有一定帮助。
我也要吃一点啊，看来。
对，好，那你说吃一点是对的啊，因为榴莲吃太多呢是
上火。
那这个咱们怎么看榴莲呢？选榴莲第一步，你要认识你吃的是什么品种的榴莲。 那从榴莲品种来看呢，有200多种呢。那么主要的产地就是
东南亚、
泰国跟马来西亚。
是的，
印尼没有吗？
嗯，这里
缅甸没有吗？就主要是泰国跟马来西亚。
但我们通常吃都是这两个国家产的。
对，好了，那马来西亚的榴莲有什么呢？猫山王、苏丹王、金凤，还有红虾、甘榜。
哇，单看这个名字都傻傻分不清楚啊。
对啊，其实我真的不太会看。那我们
只知道它刺刺的哈。
对，猫山王榴莲呢，就是它是成熟之后呢，从树上掉落的，所以你不需要去摘它，你要等它成熟，它自然就会掉落，口感和香味上都更好。
嗯，
味道是微苦回甘，它的产量比较小，所以价格是比较昂贵的。那么在中国呢，大部分都是冰冻果肉。
哦，
你看到那些榴莲都切好的，还冰冻起来了，很可能就是猫山王，
因为它是熟了以后再掉下来的嘛。
对对对，
保存的好，一定要把它冰起来的。
对，再来一个，可能大家会比较常吃叫苏丹王。
嗯，因为它属于比较普通一点的榴莲品种，价格呢也便宜，通常呢会跟这个猫山王啊混淆的。
对，那因为猫山王是比较贵的，所以你千万别上当了啊。再来一个就是什么
干棒榴莲。
这是棒啊。
嗯，
因为这个好像比较少看到啊。
是啊。
嗯，
又称作是乡村榴莲，是马来西亚反而是最常见的。
对，这个甘榜、
哦、
它是榜上有名
的榜啊。
对呀、
啊，
你不要给它另取谐音啊。
好的，
那是马来西亚当地呢最常见，它的个头比较小，味道也不稳定，你可能买到一个偏苦的偏干的啊。所以呢这个应该都不会出口，当地人吃的啊。
没错。
对，那在马来西亚当地市面上榴莲售价，这给您做个参考
啊，
就是两个猫山王，等于3个
红
虾、4个金凤、25个干榜。
哦，
所以猫山王是最贵的。
是，那我要说一下呢，泰国的榴莲啦。
嗯，
第一个呢，要讲到劝慰子弟兄呢，马上要吃到的金枕榴莲。
这也是我们比较常吃的。
对的，它的产量是比较大的，一年四季呢都吃得到哦，满足了我们国家80%的需求量。
也就是中国人吃榴莲的80%，
基本上都是金枕。
对，都是从泰国来的、
哎、
金枕头，我们有时候开玩笑叫金枕头。再来一个是什么？哎，尧舜的尧，余姚榴莲，
干尧啦、
啊。哦，干尧，哎呀，我也替他取了谐音啊，干。对，那么它又称为长柄榴莲，有没有看过那个榴莲？
哦，
好像是你好像在拿一个铁什么圆锤，有没有？
它那个柄是很长的。
对对对。那所以呢它的这个果实呢就比较小一点啦。
对。
那么因为它产量比较稀少，所以你也不一定有机会吃到、哎、因为它都是作为泰国皇室来食用的。
皇室御用
贵族。
难怪只见过图片、
嗯、
没见过真实的。
对。
嗯。
好，我们再来看看呢挑榴莲要怎么挑呢。
嗯。
首先呢我们要看颜色。成熟的榴莲皮呢一般都是黄色的。颜色越深，成熟度越高，榴莲呢吃起来就越甜。好，看颜色就要深色的。
再看一个就是它的裂口。成熟的这个榴莲壳呢都会自动的裂开。这个裂口越大呢就代表它越成熟。但是啊开口越大，果肉呢就容易受到污染了。所以呢要注意买那种微微的张口就好了，不要完全的爆开。
对啊，爆开的就像买香蕉一样。
对。
你太熟了你回家一定要吃，吃了你会觉得太熟了。再来就是摇一摇。拿起榴莲呢摇一摇，如果你感觉里面有晃动，说明果肉和外壳分离已经成熟了。如果你摇了老半天还是觉得哇它好实啊，那你买回家可能要放一放了啊。好，再来一个是什么呢？捏硬刺。哇，
好勇敢哦、
这个、对对对，捏住这个榴莲表面的两根尖刺。没叫你整只手捏它，就是捏它两根尖刺，稍微用力将它们呢向内捏拢，就好像把两只硬刺呢捏在一块儿， 成熟的榴莲它的刺能够很轻松的靠近，
代表这个壳已经都软化了。
对了对了，
好，最后看呢要看它的果的柄，就是这个果的柄呢，如果它是粗壮而且新鲜的呢，就证明果肉是比较饱满而且是新鲜的，果柄呢它小而且是干燥，就说明这个榴莲哎呀放的好久了。
对，好，所以大家记住了，就是看颜色啦，看裂口啦，摇一摇啊，捏硬刺，还有看果柄。再来说呢，哎，怎么样吃榴莲呢、俗话说呢，一只榴莲三只鸡，
营养价值高的意思。
对，那我们已经说过它有什么营养了。首先呢，我们来说食用榴莲呢，一整个榴莲有879千卡左右的能量，所以建议你一天不要吃超过一半榴莲。就是榴莲不是一半一半吗？
对，
请你记住不要吃超过一半，两半可能那天你的这个热量
超标了，
已经超标了，你要赶快去做运动了。
是的，那这个存放榴莲呢也有技巧的，没有吃完的榴莲的果肉呢，你可以分开放进保鲜袋，要把它扎紧哦，然后再放到保鲜盒的密封冷冻里头呢，这里可以保存一周。那也可以呢带壳用保鲜膜呢把它包裹好，冷藏3到5天呢也是可以的。如果你发现呢这个榴莲肉它你拿出来冰完以后拿出来带点酒精味道呢，代表它已经变质了，就不宜食用了。
对，那记住有些人是不能够多吃榴莲，甚至劝你最好不要吃了啊。
对的，
就是啊，因为榴莲的这个热量还有糖分比较高，所以呢这个肥胖人士或者你在减肥就尽量少吃。那同样的糖尿病、高血脂还有呢肾病患者也不建议你吃榴莲，还有榴莲呢吃多了容易上火的，很容易出现便秘、口腔溃疡，还有你的咽喉会肿痛，所以吃一点点就好，再说吃一半，那一半以外就不要再吃了哈，一半一半的果肉啊。另外呢榴莲肉的口感比较黏腻，所以老人和这个有呼吸道疾病的人也建议少吃。
好久不见我的朋友，让我轻轻问候你。
我们都是好长时间没有和你聊天了。
是啊，
心动十分想念了。
我要说声想念你。
哎，我也想念您啊。哎，为什么曹弟兄好像好久没见了？
日子你好不好，我真的很想知道。
你最近怎样啊？你的身体生活？
哦，我身体挺好的。
彼此代
祷。哦，是彼此代祷，也要为你的身体代祷，为你失眠的情况。
好久不见我的朋友，让我轻轻问候你。
有时候想念我们，你就上来找一下我们吧。
想念你，跟你打个电话了，听你的声音了。
那我等着你啊，星期五打电话来。
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热线1322-9966-322。
无限飞行号，珍惜每一次与神与你的相遇。
哎，文慧老师。今天是儿童节嘛，我们又讲榴莲的，小孩子可以吃吗？
当然可以啦，不过还是要看家长啊，看家长能不能让小朋友
吃冰淇淋。
冰淇淋也要看家长啊，因为有些家长不让孩子吃冰的。好，谢谢大家的收听，愿神赐福大家，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我是文慧，
我是心田，
拜拜。